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7月13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拜登政府宣布延续上届政府南中国海政策，认定北京大部分主权主张不合法。拜登将会晤默克尔，就多项议题展开讨论。G20 通过打击企业避税，警告变异病毒带来复苏风险。21国声援香港苹果日报，担心新法打压传媒。美西新一波热浪来袭，3000万人面临高温警报。特陆多地暴雨，城淹路断，60万人受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政府宣布延续前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主权声势问题上的政策，继续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索完全不合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日发表声明，纪念国际仲裁庭5年前针对菲律宾就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主张提出的诉讼作出仲裁。该项仲裁认定中国对这一带海域范围广阔的九段线海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和菲律宾受到这一项裁决的法律约束。布林肯的声明说，美国重申2020年7月13日宣布的针对南中国海海权声索的政策，并且重申如果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或者飞机在南中国海受到武装攻击，美国有义务根据美菲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采取共同行动。声明表示，海洋自由是所有国家的长远利益，对全球和平和繁荣至关重要。布林肯呼吁中国遵守国际法，停止挑衅行为，尊重无论大细所有国家的权利。在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决5周年前夕，北京上星期五重申不接受这项裁决。20国集团财长10日在意大利威尼斯开会，同意支持阻止跨国企业将获利转移到低税率国家，同时警告 COVID-19 变异毒株疫情恐怕会对全球复苏构成威胁。20国集团G20财长亦都坦承，必须确保贫穷国家能够有公平的渠道取得疫苗，但是即将在财长会议通过的公布草稿就未纳入确实的新措施。这项税务案将会是G20财长会议最大的新政策倡议，终结了8年来关于税务议题的争论。税务案将会在10月罗马举行的G20领袖峰会上正式通过。这项协议将会制定全球企业最低税率至少15%，以阻止跨国企业到处寻找最低税率国家，也都将会调整对亚马逊和谷歌等高获利跨国企业课税的方式，部分根据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地点，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总部所在。德国财政部长舒尔茨向传媒证实G20 全体支持这项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说，少数国家好像是低税率的爱尔兰和匈牙利仍然反对，他们将会被鼓励在10月前签署协议。白宫9日表示，拜登总统将于15日在白宫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郑重声明美国和北约盟国德国之间深厚而且持久的关系，并且解决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拜登和默克尔两位领导人将会讨论勒索软件攻击事件。这些攻击事件重挫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企业，两个人亦都将会讨论美国反对兴建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北溪天然气2号管道。普萨基表示，这将会是一次官式工作访问， 目的是要强化两国的伙伴关系，并且确定进一步合作的方法。今次将会是拜登一月上任以来默克尔首度走访华府。拜登已经表示他希望改善同德国的关系，因此他必须处理广泛的议题，包括气候变迁、经济复苏以及伊朗和中国关系等问题。而德国是他处理这些问题时候的盟友，他需要德国的协助。德国官员表示，他们希望能够在八月前解决北溪天然气二号管道问题，而拜登和默克尔的会晤可能为达成协议提供关键的动力。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澳洲在内，总共21国组成的媒体自由联盟10号发表联合声明，声援香港《苹果日报》，并且对香港可能公布新的立法打压传媒表达关切。声明指出，使用港区国安法打压新闻业是严重和消极的一步，此举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规范的港人权利和自由。声明指出，多年来新闻自由一直是香港成功和享有国际声誉的核心，香港和中国当局应该依据中国的国际法义务，充分和尊重维护这个重要权利。媒体自由联盟这份声明签署国包括澳洲、奥地利、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冰岛、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荷兰、纽西兰、斯洛哥克、瑞士、英国和美国，总共21国。香港《苹果日报》在6月24日出版最后一期报刊之后宣布关闭。在报社关闭前后，报社高层和多名新闻工作者也都传出受到香港警方拘捕。美国西部地区遭遇几个星期内第二波热浪，各地出现新一轮平历史纪录的高温，当局已经对当地3000多万居民发出高温警报。刚刚过去的周末，酷热天气笼罩美西太平洋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向内陆伸延，远至洛杉矶山脉西部边缘。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拉斯维加斯气温达到平历史上最高纪录的摄氏47.2度。美国国家气象局10号对拉斯维加斯和凤凰城以及圣何西等南部大城市发出超高温警报，并且表示超过3000万人仍然处于高温或者高温警戒底下，危险的高温干燥天气将会持续到11号。随着热浪造成美西多处出现平纪录高温，引发山火肆虐。亚利桑那州有2名消防员接获报案前往扑灭山火的时候，不幸发生坠机意外身亡。根据欧洲联盟的气候监测机构发表的数据，北美洲今年6月气温是有纪录以来同月最高，而且过去6年气温亦都是史上最高的6年。中国多地近日受到暴雨袭击，北京12号受到当地30年来最大的暴雨侵袭。根据中国气象台发出的预警，暴雨区涵盖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整个暴雨形势将会持续3日，暴雨造成当地陆空交通大乱。另外，河北武安市暴雨淹没街道，车辆被激流冲走和冲到翻侧，更有民众抱树自救。四川就因为连日暴雨出现超警戒洪水，巴中、达州、南充和广元等地近60万人受灾。据中国水利部通报，受强降雨量的影响，四川渠江上游主流和支流、陕西汉江支流、甘肃苏勒河支流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出警戒以上洪水。而中国自然资源部就预报，包括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北部、河北西部和东北部、山东东部、河南北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和重庆东北部等地区的部分地区都可能发生地质灾害。西山五台山风景区10号更因为突然落暴雨，霎时间山洪暴发，传出伤亡。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刺杀事件后，海地第一夫人公开声明，古巴爆大规模抗议，要结束共产主义独裁统治。中朝友好条约续约， 中共另一卖国条约引关注。澳洲提前完成阿富汗撤军行动。台湾友邦海地总统摩伊士7号遭刺杀身亡，海地第一夫人马婷重伤后转送美国迈阿密医院救治。10号下午，他在推特发表语音消息，告诉大家他还活着，并指控敌人雇佣兵行刺，原因是摩伊士希望举行新宪法全民公投有关。马婷10号用海地克里奥尔语录制声明，指称雇佣兵闯入，开枪扫射他先生。行凶小因是该国要兴建道路、电力和饮用水供应计划，以及筹办公投和选举。马婷接着说，暗杀摩伊士总统的那些雇佣兵目前已遭关押，但其他雇佣兵现在想要毁掉他的梦想、他的愿景和他的意识形态。海地警方已逮捕涉案的十几人，大部分是哥伦比亚退役军人，亦有矛头指向行凶者是总统身边安全人员。哥伦比亚警政署9号曾表示，多名涉及暗杀事件的哥伦比亚人是由四家公司招募，分两批经由多名离家前往海地，但目前仍不清楚事实真相。星期日，数千名古巴抗议者走上街头，抗议这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侵犯人权、缺乏自由和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并要求结束古巴的共产主义独裁统治。根据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包括首都哈瓦那在内的多个城镇星期日爆发示威活动，古巴抗议者高呼自由，以抗议古巴几个城市的食品和药品短缺。在另一段视频中，卡德纳斯市的警车被抗议者因翻，很多人还表示他们希望获得更大的自由，并厌倦了古巴政府的永久革命理念。古巴居民克拉里斯·拉米雷斯在电话中告诉路透社，我只是穿过城镇想买一些食物，那里有很多人，有些人举着标语牌抗议。他补充说，他们只是抗议停电，而且没有药物。据纽约时报报道，社交媒体的贴文显示，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和帕尔马索尼亚洛亦都发生了抗议活动。近日，中国高调宣布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续约。据中共官后央视报道，7月11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中称，该条约是当时的两国之间的战略决策，并呼吁加强沟通，把握好中朝关系前进方向。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1961年签署，当时中朝双方代表分别为周恩来和金日成。随后的1962年，当时在国际上被孤立的中共大搞领土外交，与朝鲜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确定了将包括长白山、鸭绿江和图们江中岛屿和沙洲等大片中国国土割让给朝鲜。中共至今不敢公布有关中朝密约。而中共近年的战狼外交亦已迫使美、欧、日、印、澳等国加强联盟合作，正陷入新一轮的国际孤立状态。根据澳洲国防部长达敦近日证实，澳洲已经完成了从阿富汗撤军的行动，比预定的时间早了几个月。澳洲在阿富汗的驻军曾一度达到1500人，近期已经缩减到80人。原定的完成撤军时间点是9月份。达敦星期日对天空新闻说，撤军并不意味着澳洲以后不会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只是目前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曾受雇于澳洲政府的阿富汗当地人可以申请保护签证移民澳洲。这些人担心他们为外国政府工作的经历可能让他们成为塔利班报复的对象。达敦表示，政府在审批这一类保护签证时十分严格，以确保不会让那些可能为塔利班效忠的人入境澳洲。澳洲前总理何华德亦曾提到，澳洲政府有道义上的义务为这一些曾为澳洲政府工作过的人颁发保护签证。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政治环境急速崩坏，支联会7月底遣散所有职员。澳门立法会选举在即， 全民主派议员全部被 DQ， 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支联会在港版国安法下备受打压，7月10号支联会宣布将遣散所有职员，仲由14名常委人数减至7人，留任的包括服刑中的李卓人、何俊仁和被拘押的周幸彤。支联会强调现阶段不会修改纲领，但不理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仍然继续咬紧牙关，一步一脚印走下去。支联会连续两年申办维园六四集会，都被港府以疫情为理由禁止。今年6月，中共驻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曾公开不点名指责，叫嚣结束一党专政的人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暗示支联会的五大纲领口号。由今年4月起，支联会爆发退会潮，不同的会员或团体先后退出，常委会有多人因参与去年六四维园集会而被控非法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包括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蔡耀昌、赵恩来、麦海华和梁锦威。支联会7月10号宣布，由于过去一年香港政治环境急剧变坏，作为香港民间社会一部分，支联会最近这个月尤其受到越来越激烈和明显的政治打压，经过常务委员会多番商议后，决定作为预防措施会减少常委人数，还在7月尾以优于劳工法例标准的条件全面遣散所有职员。今届支联会常委已由历届20减至14名，其中7人会辞任常委职务，包括蔡耀昌、麦海华、卢伟明、王志强、伦志伟、梁国华和赵恩来，仍然留任的7名常委包括正在度服刑的和被拘押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及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秘书蔡耀昌表示，虽然支联会内部一直有讨论前景，但因应当前局势要不时作出调整，重申支联会会继续存在和运作。他说遣散所有职员后，支联会运作上有一定困难，但仍然有常委及义工可协助活动，包括举办悼念活动，例如下星期二的刘晓波离世四周年。成立在1989年5月的支联会，全名叫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多年来支援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企大陆早日实现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它五大工作纲领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及建设民主中国。邻近香港的澳门即将在9月12号进行第七届立法会大选。7月9号澳门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有6组共21名立法会候选人因为不拥护澳门基本法及不效忠澳门特别行政区被取消参选资格，其中民主派3组全数被 DQ， 包括民主倡澳门、新澳门进步协会及学社前进。继香港通过爱国者治港选举新法，迫使议员宣誓效忠，仲藉此 DQ 大批不符合宣誓资格的区议员之后，澳门最近亦爆出民主派候选人被 DQ 的消息。澳门政府网发布，立法会选举会在9号下午的记者会表示，选举会依法审查19份直选和5份间选的候选名单，发现有一组的2名候选人并非选民，以及6组共21人因为不拥护基本法或不效忠澳门特别行政区，有23名人士没有备选资格。选举会主席 唐晓峰话，选举法有关拥护基本法或效忠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规定，除了参选人士签署及提交相关的声明之外，仲需要依据选举法的规定审查相关人士是否有不拥护或不效忠的言行。澳门媒体论尽在社交网站表示，其中三组是民主派，包括民主倡澳门、新澳门进步协会、学社前进，全数被 DQ， 三队各派出五人参选。澳门立法会共有33个议席，直选14席，间选12席，委任7席。本届选举的19组直选组别，共159名候选人将角逐14个议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政府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同中共高级官员沟通，但目前尚无安排拜登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第二次通话的计划。反共人士在美国遭遇未遂谋杀，事件发生在70号公路科罗拉多州银座附近，如果不是他已经提前预防，他已经车翻人亡。默克尔下周访美，北溪二号可能将是重点议题。去年美国国会通过的2021年国防授权法中，将北溪二号纳入制裁，直至上个月美俄峰会才得以解除。中共喉舌炫耀塔利班是中国朋友，评论又失败。有人嘲讽话，原来恐怖分子亦分政治正确。生物链出了问题，饿狼进入哈尔滨村庄，网民质疑为什么这段时间发生大量动物进入人类生活区的现象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删除新冠病毒基因序列数据，两党议员要求解释，议员认为这些数据有助于提供病毒起源的答案。前日本首相安倍表示，东京奥运没有观众比赛实在非常遗憾，外界推测安倍的非常遗憾是否带有双重意思。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近期中美两国的关系仍然没有出现明显缓和的迹象。2月10号拜登和习近平进行了首次正式通话之后，外界就猜测两人什么时候再次进行会谈。7月9号白宫新闻发言人萨基 Jen Psaki 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大纪元时报 Epoch Times 记者的提问时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同中共高级官员沟通，但目前尚无安排拜登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第二次通话的计划。上个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表示，白宫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加强同中共的接触，以某种方式评估两国目前的关系。他亦没有排除拜登和习近平两人将在10月份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会晤的可能性。7月9号拜登政府宣布将23个和中共相关的实体列入他的经济黑名单，14间企业被指控在新疆侵犯人权和进行高科技监控，还有多个实体因涉及协助中共军方技术发展被制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在一份声明中说，商务部仍然坚定地致力于采取强而有力和果断的行动，针对那些促成侵犯人权行为或利用美国技术助长中共破坏稳定的军事化企业实体。7月6号习近平在国际视像会议上公开发布挖苦美国的讲话，并称任何从事技术封锁和发展脱欧的国家都应该被拒绝。拜登最近一次提到习近平是在6月16号在瑞士日内瓦和俄罗斯普京结束峰会之后，他说和习近平彼此都很了解，但是称不上老朋友，只是纯粹的工作关系。 知名反共人士郭碧东7月10号发文披露，他在6月30号在美国遭遇未遂谋杀。事件发生在下午4点19分到21分，他从加州出发到纽约，驾驶 Honda HR-SUV 行驶在70号公路科罗拉多州银座附近，有一辆 UPS 大货车从左侧强行爬头，之后在前面强行挤入右边的道路，两次急刹车故意慢行。郭碧东说，对方显然是逼他爬头，目的是在他爬头的时候袭击，造成车辆失控翻车事故。他说在同这辆车交汇时，没有任何不符合规则的事件发生和可能产生不愉快的驾驶动作。我在选择爬头避开时，这架大货车突然撞向我的车头。他叙述，如果不是他自己已经提前预防，如果有任何惊慌失常，又或者车辆和驾驶技术都无法保证躲避，还有如果没有神的庇护，他已经车翻人亡，那是公路谋杀。从影片上可以看到， UPS 大货车爬头的时候，另一边就有一辆警车在这里。他问，为什么这部车还敢这样做呢？ UPS 请了个什么人呢？他说，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遭遇了一次公路谋杀，因为这种邪恶在中国太多了，已经麻木。但一个美国白人朋友看了影片之后吓傻了，告诉他，在美国大货车是尽可能避开细车的，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除了谋杀。郭碧东还揭露，他6月份在宾夕凡尼亚州接到个暗示将遭遇谋杀的威胁电话，因为他揭露了中共对美国政治的肆无忌惮的渗透。他相信这次 UPS 大货车袭击并不是偶然的，前一日他已经遭遇过一次袭击，并附上了另一个行车记录。郭碧东表示，自己因为反共坐过7年的中共监狱，又被中共迫害10多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逃亡美国，接受伟大美国庇护的人，作为专栏作家和时事评论者，在美国一直揭露中共危害世界的各种罪恶。他说，邪恶的中共已经疯狂，并呼吁所有的正义者让更多的人警惕，和一起来阻止中共邪恶的手伸向美国。德国总理默克尔 Angela Merkel 下个礼拜将访问美国，成为总统拜登就任以来首位在华府会晤的欧洲盟邦领导人。白宫新闻发言人9号发表声明宣布，拜登将于15号在白宫举行美德元首峰会，是对于美德关系深厚的肯定。拜登和默克尔将讨论对抗疫情、气候变化、民主价值观之下的经济和国安合作。白宫发言人萨基 Jen Psaki 透露，两国领袖这次还将会讨论近来频繁攻击美国企业的勒索病毒，以及从俄罗斯连接到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等议题。外媒分析，德国可能是拜登最需要修复关系的欧洲盟友。两国因为北溪天然气二号管道发生争议，这条造价逾百亿美元的管道能够令俄国天然气直接从波罗的海输送到德国，不需要绕到乌克兰。美国长期对北溪二号表达反对立场，认为这个建设会增加欧盟对俄国的能源依赖，还会降低乌克兰的政治影响力。更在去年国会通过的2021年国防授权法中将北溪二号纳入制裁，直到上个月美俄峰会才得以解除。因此这个专案可能将是美德峰会的重点之一。拜登在4月已经在白宫会见日本首相菅义伟，5月亦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默克尔是拜登就任总统之后邀请访问白宫的第三位国家领导人。德国今年9月将举行大选，已经担任四届总理的默克尔将不再寻求连任，无疑这将是他任期内的最后一次赴美访问。随着美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北京正在乘机进入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 当中共准备进行重大投资，以确保他在阿富汗的影响力时，他的喉舌媒体《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又发表一番言论，结果再度失败。为了在国内带动舆论风向，胡锡进9号连发3条微博，声称美国搞不定塔利班，撤军是被逼仓皇逃走，而塔利班称中共是阿富汗的朋友。胡锡进吹嘘说，现在知道中共外交的稳重和厉害了吧，并再次强调塔利班亦将我们当朋友。但是胡锡进的博文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相反评论区几乎出现一边倒的斥责声。有人说，谁同意你和塔利班是朋友，宣传部门人员质素沦落如此，亦算是空前了。有人嘲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共的朋友有朝鲜、伊朗、塔利班等。还有人提出，为什么成了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敌人呢？怎样反思这个问题呢？原来恐怖分子亦分政治正确，香港的所谓恐怖袭击要杀无赦，塔利班恐怖分子要做朋友，做人做国家，你们真是没底线了。亦有网民指出，评论亦只敢讲胡雕盘，他就是个挡枪的，大家亦应该都明白中共是什么货色了。7月9号，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微信订阅号发紧急通知，称该地区炮手团附近发现疑似狼的踪迹，通知提醒市民注意安全，有发现狼的踪迹立即报警。据当地居民表示，当日下午有3只狼入了炮手团，可能是入村找嘢食，在入了好几个庭园之后，啲狼只是咬伤了一只狗仔，导致后者被送到宠物医院。之后啲狼仲扑到一名50多岁的妇女，之后有人拎住叉赶走啲狼，当地人形容呢啲狼好瘦。由于附近都是苞米地，怕入咗去之后好难捉，而且容易伤人，现场人员将其中2只狼击毙，剩返一只跑咗去村民家中，动物园人员将佢麻醉之后带走，送到北方森林动物园。联系到前一排一群亚洲野象群从云南西双版纳一路招摇过市进入人类生活区。有网民质疑，点解呢段时间发生咗大量动物进入人类生活区嘅现象，系唔系生态链生物链出咗问题，导致呢啲动物采食困难，不得已进入人类范围搵食物生存落去呢？7月9号，美国两党议员联合致信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要求该机构解释为什么要删除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数据。议员认为这些数据有助于提供病毒起源的答案。据国会山报道，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什纳莫迪 Raja Krishnamurthy 和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格林 Mark Green在共同发出的信中，要求该院负责人回答为什么要将新冠病毒序列的信息从公共数据库中删除，尤其是在调查病毒起源的时候，需要确保我们的数据得到保护并且是安全的。鉴于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仍然是个谜，议员想要了解研究院是否有办法确保未来删除的数据得到保存呢？是否能够排除中共政府的任何恶意企图呢？两位议员在信中还说，对新冠病毒全面和科学的理解将使美国能够正确应对当前的大流行病，并且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研究院删除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事件，首先是由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的首席研究员病毒学家布雷姆 Jesse Bloom 在上个月发现并披露，经过对病毒基因序列的恢复，布雷姆发表论文说，他的研究分析表明，早在2019年12月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发之前，新冠病毒就已经在中国武汉市传播。据《华尔街日报》在5月报道， 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三位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就出现了严重的感染新冠病毒症状，并被送院治疗，咁同布雷姆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研究院亦承认他们是在最初递交这些基因序列的中国研究人员的要求下删除了这些数据，称提交数据的研究人员拥有对他的数据的权利，并可以要求撤回这些数据，但否认删除数据有其他意图之外的动机。近日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和哈佛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新冠病毒是从中国一个实验室泄漏出来的。从申办东京奥运时起，日本前首相安倍就一直参与其中。日前安倍首次就实施无观众比赛公开表示非常遗憾。安倍在10号在新社院的一个演讲中首次就一刀三院实施无观众比赛公开表达自己的睇法。他说奥林匹克是将人同人连结起来，为世界带来梦想的盛典。东京奥运和特殊奥运就要开始了，最终决定无观众比赛，那真是非常的遗憾。但他亦强调即使无观众召开亦是好有意义。安倍的外公岸信介曾任日本第56和57届内阁总理大臣，50年代成功申办1964年东京奥运，并一直期待以领导人身份见证日本战后复兴的盛会，但由于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的争议而被迫落台。安倍曾经表示他承继了外公的政治 DNA，打算一方面能够以首相身份出席冬奥完成外公的心愿，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今年任满两届总理大臣前借冬奥留名，但最终在冬奥延期和自身健康问题下依然未能圆梦。因此外界推测安倍的非常遗憾是否带有双重意思。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中共扩大打击，审查几乎所有寻求海外首次发行股票的中国企业。研究显示，新冠肺炎康复者再次感染的风险低。加拿大法官拒绝接受孟晚舟提供的新证据。香港电台再遭整肃，铿锵集6名工作人员被告知不用回公司。邀请大陆人来台湾进行专业交流，台湾提高门槛。四川巴中暴雨成灾，内涝严重，洪水吞噬船只。迪拜水底城市开幕，60米深潜池创世界纪录。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11号礼拜日，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网络监管机构礼拜六提出新规定，要求几乎所有寻求在外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都要接受网络安全审查。中共网信办礼拜六在一份声明中说，持有超过100万用户数据的公司在其他国家上市之前，现在必须申请网络安全批准。因为这些数据和个人信息有可能被外国政府影响、控制和恶意利用。公司接受的网络安全审查内容包括研究公司海外首次发行股票 IPO 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未来几乎所有希望在海外上市的公司都要被查。
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今年到目前为止，有37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总共筹集了129亿美金。研究机构 Planum 在北京的合伙人冯楚成表示，北京的这些规则将推动更多中国互联网公司在香港上市，而不是在其他国家上市，以便兜过这种审查。他说，100万用户的门槛非常低，基本上适用于每一个希望上市的互联网公司。一些原本计划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已经撤销了 IPO， 譬如凌克科技。中共媒体宣传说，互联网企业利用 VIE 结构兜开监管审批，留下了一个灰色地带。同时，美国有了多家重要企业的审计底稿信息，就能够完全勾勒一个国家在某些领域相对完整的内部经济情况。网民解读中共媒体宣传的真实意图说， VIE 架构容易等背后的股东脱离党国管控，形成洗钱、变现、灰色地带。至于审计底稿外流，网民反驳说，以滴滴为例，根据出行数据完全可以倒推出中国真实的经济数据，咁样以后造假就好容易甩底，中共子女海外财富地图亦就会暴露，容易被美国精准制裁。美国一项研究发现，感染咗 COVID-19 并康复嘅人，再次感染嘅风险非常低，保护力几乎等同于接种疫苗。研究人员分析咗治疗公司 Curative 嘅记录。这家公司是一家位于圣迪马斯的临床实验室，专门从事 COVID-19 检测，并在大流行期间为很多企业雇员进行了常规的体检。结果发现，感染 COVID-19 并康复的254个人里面，没有人再次感染，而完全接种疫苗739个人里面有4个人感染。南加大海克医学中心预防医学专家克卢斯纳博士对英文大纪元说，如果你没有接种疫苗，而且以前没有被感染过，那你有非常高的风险被感染，有 24% 的人在一年之内确诊。但是如果你接种了疫苗或者以前被感染过，你的风险几乎是零。之前一项英国研究和一项克里夫兰诊所的研究亦指出了类似的结果。克卢斯纳说，这个应该令到已经康复的人有信心，他们重复感染的风险非常低。我们正努力更新指南，令到已经恢复的人拥有和接种疫苗的人同样的权利和待遇。据美国联邦指南，无论公众过去是否感染过 COVID-19 都应该注射疫苗。这项新的研究已经提交给一家杂志，正在接受同行的评审。不过亦有专家指出，接受分析的个案年龄中位数是29岁，65岁以上的案例可能不足，所以这项结果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加拿大法官拒绝接受孟晚舟律师团队提交的新证据。之前孟的团队声称，他的证据可能有助于避免他被引渡到美国。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副首席大法官霍姆斯7月9号在声明中写道，申请被拒绝，拒绝申请的具体原因预计将在10日内公布。孟晚舟的律师曾经要求法院接受最近通过香港法院协议从汇丰获得的证据。律师团为了获得这些银行内部文件费尽心机，先是在英国法院起诉未果，然后在香港胜诉，随后在另一加拿大法院裁定文件应该予以公布。这些文件包括内部电子邮件建联和电子表格。孟的团队争辩说，这些文件表明高级管理人员比美国检察官更了解华为对另一家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公司的控制。对此，加拿大政府律师说，这些证据更适合于引渡后的审判，而不是引渡听证会。孟晚舟将在8月3号回到法庭，听证会预计需要长达3个星期的时间，以确定是否应该将他引渡到美国的实际交付听证会。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在2018年12月1号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华为的首席财务官 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美国希望她被引渡并面对欺诈指控，原因是华为违反伊朗制裁令，利用一家名为 Skycom 的香港空壳公司向伊朗出售禁售设备。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获得保释，目前在电子脚镣的限制下与家人住在豪宅里面。香港电台再传人事变动，消息人士透露，女租整宿的话题性节目《铿锵集》有六名第二类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不需要再提供服务，亦都不需要翻公司。连同之前辞职的三名公务员，《铿锵集》制作团队大减九人，大约是半数的人手。《铿锵集》一名约聘编导郑思思透露，任职《铿锵集》编导大约四年几，每年必须续约一次，而今次合约将在七月底到期。由于原来的节目监制李贤哲已经离职，早有心理准备不获续聘，却估不到突然被通知不用回公司，对此感到难过，并说足坚守的人即使在世界崩塌下都尽力企直。铿锵集是香港电台的新闻纪录片电视节目，曾多次获国际重要媒体奖项，但是铿锵集由于涉及敏感的时事议题，经常遭到中共封杀。2021年3月起，港府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伯全空降接任广播处长之后，引入编辑管理机制审核一周内的节目，更传出高层曾下令要求铿锵集只准报道民生议题，不准制作涉及1989年6月4号天安门民主运动及2019年7月1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的相关报道。此举引发港台电视及机构业务公共事务组监制李贤哲的不满，同年5月辞职。目前铿锵集已经不再触碰政治议题，内容以民生事务为主。香港电台近来人事异动不断，外界认为与政治因素有关。港台电台部的助理广播处长周国峰在4月辞职，今个月9号离职。港台节目 The Pulse 去年3月访问世界卫生组织代表的记者唐若允，亦都在4月间辞职。台湾内政部表示，为了加强人流管理，提高邀请大陆人来台湾专业交流的门槛，内政部9号修正发布施行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第33条附表3，主要是将原规定短期专业交流邀请单位应立案或登记满一年提高为满3年，并需提供近3年会务经主管机关备查文件，以防虚设协会谋不法利益，强化人流安全管理。内政部表示，今次修正将社团法人、人民团体、寺庙、教会等邀请单位代申请6人来台短期专业交流的资格，由原规定邀请单位应依法设立1年以上修正为3年以上。另外，科技研究、艺文传习、协助体育国家代表队培训等专业活动交流的应备文件，原规定如果人民团体是邀请单位，应附立案或登记满一年的证明。今次修正亦一并调整为应附满3年的证明。内政部指出，政府欢迎两岸正常有序的交流，大陆人申请来台从事专业活动交流，都依照规定由会商目的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审查，并视情节替联审会进行跨机关审查。内政部强调，如果发现有虚设协会等案件，将会同相关单位深入追查，依法办理，提醒民间机构应该确实遵守相关法令规范，正常有序地交流。7月9号、10号，大陆四川省巴中市普降大暴雨，导致城市内涝严重，河道泛滥，吞噬多艘船只等灾害。当地水利局发布洪水蓝色预警，紧急启动3级防汛应急响应。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巴中通江县的河水暴涨，黄泥水漫出河岸，淹没部分区域的一层楼房。 原来停在路面的轿车就好像汪洋中的小船，只能够顺水漂流。这个县还出现山洪滚滚，巨大的山石砸落公路，多人被困在山顶、孤岛等险情。另有视频显示，10号下午巴中巴州区三江电站大坝附近，汹涌的洪水没过堤坝，形成一道落差近10米的瀑布，多艘快艇和船只坠下瀑布，瞬间被下方翻腾的巨浪吞噬，拍摄者发出惊呼。另外，巴广渝高速、马鞍、大人等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巴州区北环线南江县沙溪坝山体塌方，交通中断。印阳区渔溪镇多处万水桥被淹，平昌响滩镇桥梁被冲毁。截至10号14点，巴中市5个区县和经济开发区共67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超过71,000人，灾情仍然在持续统计。10号17点，巴中市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紧急发布地质灾害黄色和橙色预警，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启动了三级防汛应急响应。有当地网友在10号晚间发微博说，他们已经停水停电。阿联酋的商业大城迪拜坐拥全球最高摩天大楼和最大的购物中心，近日又有一艘深度60米打破世界纪录的潜水池启用，池底还有一座水底城市供潜水客尽情探索。美国 CNN 报道说，这一座潜水池是新景点迪拜深潜的设施之一，60米的深度超越原本世界最深的潜水池深点。之前 45.5 米深的深点是位于波兰首都华沙附近。迪拜深潜的潜水池可以注入1400万公升的淡水，这个水量相当于6座奥运规格泳池，亦比当今世界上任何其他潜水池至少大4倍以上。在6月27号获得了健力士世界纪录全世界最深潜水池的头衔，池内的水温维持在摄氏30度。目前这座潜水池仅限受邀者入场体验，今年晏一点的时候才会向大众开放。潜水池位于一座面积1500平方米的贝壳型建筑内，潜水池的水底城市是迪拜深潜的最大亮点。潜水客可以在当中探索荒废已久的水底公寓，甚至在池底游乐场打桌球。池内安装最先进的照明和音响系统，以营造不同的氛围。这一座水池亦可以用来拍电影，堪称中东地区最大的水下电影制片厂。迪拜深潜的网站令提醒游客，请勿在游水后登上哈利法塔顶楼。每次潜水之后，建议等待18至24个钟，再登高至300公尺以上。不过，先造访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之后再来潜水，就不会造成风险。
剑指中共，英国航母将会同日本首度联合军演。五角大楼报告，中共加紧研究进攻性太空技术。海地黑社会将会上街抗议，找出总统遇刺真相。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2号礼拜一，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11号消息，海地最有权势的黑社会头目之一切里齐耶10号宣称，他的黑社会成员将会走上街头抗议总统被刺杀。报道认为，这样可能会让这个贫困的加勒比国家陷入更深层的混乱。 切里齐耶曾经是一名警察，如今领导九个帮派组成的所谓 G9 联盟。他指责海地警方和反对派政客，以及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勾结，导致总统莫伊兹身亡。切里齐耶说，他已经告知所有成员要动员起来，走上街头去找出莫伊兹被刺杀事件背后的真相。海地当局表示，莫伊兹7号凌晨被受过训练的外国刺客暗杀，至少28人涉案，其中26人是哥伦比亚人，2人是海地裔美国人。截至11号，在涉嫌刺杀莫伊兹的28人当中，海地警方已经拘捕19人，其中包括17名哥伦比亚人和2名海地裔美国人，另外击毙3人，仍有6人在逃。一名原哥伦比亚士兵在同海地警方枪战当中身亡，并被控参与暗杀。他的家属10号表示，死者只是受雇做保镖，目前海地警方仍在调查幕后主使。日本富士晚报10号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将会同英国海军伊利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举行联合演习。这一场演习虽然是模拟在非洲东部索马里外海亚丁湾进行反海盗行动，但军演刚刚好在23号东京奥运开幕前。对于遭诟病打压人权、扩大军事霸权的中共政府，联合演习似乎具有剑指中共之意。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9号在内阁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会同英国一同针对海盗这种全球性的问题共同应对，以展现确保航海交通安全的决心和能力。这个将会是日本海上自卫队首度同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联合演习。演习的日期、参加的部队等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据悉可能是下个礼拜开始实施。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派遣到亚丁湾进行反海盗行动的护卫舰和 P3C 海上反潜机将会参与联合演习。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到亚丁湾的护卫舰濑户务号亦都将会参与。一般认为，同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同行的美国、荷兰这两国的海军亦都将会参与演习。英国皇家海军伊利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5月从英国出发，往太平洋海域的方向长途航行。一般认为，针对逐渐加强海洋行动的中国，英国想展现存在感予以牵制，预料在日本近海亦都将会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演习。日本军事记者细良光宏表示，日英联合演习反海盗是名目，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将会航行到东海、南海，如果通过台湾海峡的话，很可能同中国一触即发，到时日本和英国将会采取何种联合行动，事先会讨论并实施训练。细良光宏仲指出，就在要向国际社会发出和平信息的东京奥运举行之前，英国和日本联合演习代表着自由主义阵营借机发出不准中国横行霸道的信息。据彭博新闻社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的海军少将斯图德曼今个礼拜在一个情报安全贸易组织的网络研讨会上表示，中共正在推动开发和部署反卫星武器。斯图德曼说，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太空能力，想要达到和超越这些能力，并能够主导以确保他们在战斗当中能够保护自己的目标。中共对美国卫星的威胁以及俄罗斯在反空间技术方面的进步，是美国在川普时期建立太空部队、美国第六军总部门和地区太空司令部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4月表示，中国军队将会继续将太空服务，例如卫星侦测和定位、导航、授时和卫星通讯，整合到其武器和指挥控制当中，削弱美军的信息系统的优势。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表示，发展所谓的反太空行动将会是潜在军事行动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办公室在其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当中表示，北京继续训练其军事太空部队，并部署新的破坏性和非破坏性地面和天基反卫星武器。报告说，中方已经部署了6基反卫星激光器，旨在摧毁近地轨道卫星和损坏当中的天基光学传感器。斯图德曼说，由于我们认识到了其中的威 胁，在我们这里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这个将会是一场措施对策和反对策的博弈。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和谐。